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悲，
时时跟，
紧紧随。
林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
Jesus said, come follow me. Mark 1, verse 17. With my heart, what I say, I will follow Jesus every day.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真情指数当中呢，9585的朋友呢提出了几个问题哈，都是关于撒母耳记的，是他在读经过程当中的几个疑惑。那我非常的开心，因为我们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们开始在查经的过程当中有疑惑有询问，那寻找的就必寻见。9585的朋友呢说，真儿姐、木星姐你们好，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今天读撒母耳记上15章有一个问题，15章29节，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而15章35节当中又说到，是因耶和华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的王。而15章11节当中又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那撒母耳说我们的主必不后悔，可是主又说他后悔了，在这里该怎么理解呢？还有一个地方我不懂啊，就是撒母耳记上16章14节当中有一段说，有恶魔从诱惑那里来扰乱他。这一段呢就讲到有恶魔从神那里临到扫罗，这是什么意思？如果神的灵离开了扫罗，就由恶魔来扰乱他，这样还好理解，可是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我就搞不懂了。另外呢，我刚刚还看了撒母耳记下的2章就更混乱了，因为犹大家高大卫，原来撒母耳不是高了大卫了吗？为什么扫罗不退位呢？扫罗的元帅亚尼尔以扫罗的儿子为王，那不就是一山不容二虎吗？怎么神就允许这些混乱发生啊？
太可爱了，我非常的喜欢类似这样的问题，就是认真读经了，终于开始发问了。哇，我觉得这实在是好的无比的，因为没有问题的人就问题大了哈。所以今天我们来先从他的第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撒母耳说我们的主必不后悔，15章29节，然后呢又说我们的主后悔了。首先我们要分清楚这两个后悔呢，其实并不是同一个意思。第一个说神绝不后悔的意思，强调的就是神不像人那样异变善变，朝令夕改的，朝三暮四的，没有信实和持续的生命的表彰。这是神的一个性情，就是他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不改变的，他的旨意、他的性情、他的信实、他的慈爱是绝对不会改变的，而且他也绝对不会判断失误，他也绝对不会因为做了什么事情说哦哦想漏了一点哈，因为我们的神是有计划的神，他是全然美善的神，他也是全知全能全智的神。因此他绝不会后悔的意思就是在他是没有后悔没有转感动的影儿的，我们可以完全的依靠他。第一个后悔是这个意思。那第二个后悔呢，我们会看到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这个后悔其实强调的是忧伤了，他难过，
痛惜，
他惋惜，他非常的悲哀，他充满盼望的把扫罗立为王，就像他当初充满盼望的造了亚当和夏娃一样的。那他有没有造人的时候说过后悔呢？有啊，你忘了吗？就是在挪亚洪水泛滥之前，神看地上的这么多的人犯罪，已经到了罪恶滔天的地步，神心里面那种忧伤啊，那种难过。所以真正的这个后悔呢，不是因为神做错事情，而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事情，神对我们的爱导致他为我们的罪忧伤和难过。他更接近于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我们的儿女明知故犯，看到我们无论怎么教导他们，他们还是一意孤行的，不撞南墙不后悔，不撞个头破血流不回头的这个状态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的那份痛惜忧伤和难过。第一个后悔是一个性情的彰显，就是他绝对不是一个会改变的神。第二个后悔呢，是一种情绪的表达，是神的情感的表达，就像啊，我好难过。有些时候呢，我们做父母亲的也会对我们的儿女说，我真的是后悔当初我
为啥要生你。
这个是一个我们的情绪极度的一种忧伤和难过的表达。虽然我们知道这样的表达是不对的，我们对我们的儿女是会产生一个毁灭 性的影响。但是在这里，神的这个表达就是表示说，扫罗已经做到什么程度，就是做到让神说，我当初充满期望的，我给了你机会，能够跟随我，带领我的百姓，是这么大的一个责任，你却没有承担得起我给你的这份信任，这个是后悔的意思。至于第二个问题啊，就是撒母耳记上16:14，说有恶魔从神那里临到扫罗。哎，这句话呢，其实是有圣经根据的。
嗯，
就如果我们好好的去看一下约伯记，你就会明白说，哇，原来这个撒旦啊，无所不尽其极的去攻击约伯的时候，每一次的攻击他都要经过谁的同意呢？
上帝的同意。
没错，就是说真正掌权者，包括撒旦的工作，都是神不许可，他半点都不要想在神的儿女生命当中动工。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说，哦，我们就暴露在撒旦的攻击里面。不，你要放心，因为神的儿女神有在保守。可是为什么神会许可撒旦来攻击我们呢？这个其实有好几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呢，就是神要借着撒旦做一个恶的工具来修炼我们，就好像剪刀，当我们这一簇花已经长到红杏出墙了，已经超过了神他的心意，很有可能带着我们要去犯罪堕落的时候呢，神就借着撒旦的工作来修剪我们，这是肯定的，这是可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自己招致的，我们自己给撒旦留地步了，我们自己常常陷自己于试探和不义当中，以至于撒旦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特别的活泼。哎呀，看到这个人呢，就是来吧来吧，欢迎你进入我的家，欢迎你进入我的心门，我们的心就像一个毁坏墙垣的城池一样的，随时被撒旦攻击。所以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撒旦恶的这个灵是在神的许可之下才临到扫罗的。
神可以使用任何人，大家如果去看整本圣经，我们这一周呢在查以赛亚书的时候就讲到，神使用居鲁士哈，让波斯王朝在短短20年当中一下子绝地而起，然后波斯王朝就干掉了周围的很多的大国。但是我们在查考的时候发现，这个居鲁士有翻译是古列，有翻译是居鲁士，他在得胜了之后，他不是敬拜耶和华，他是敬拜他所信的那个假神，可是神却使用他。大家如果去读以斯拉记的话，我也常常在想，他自己也很疑惑，说我为啥允许这些人回到耶路撒冷，还要重建圣殿，我还给他钱，我还给他人，我还给他所有的特许政策。但是却在这里让我们基督徒今天看到的是神的主权，神可以使用不信他的人，神也可以使用魔鬼撒旦，神可以使用驴子开口说话，只为了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认清他的主权，顺服他的主权。
重点就是，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千万别觉得神会随便使用这些负面的东西为了陶造我们。不，其实负面的东西很多时候临到我们，它是有一个各个因素的总和的。我们说了，为什么神允许恶的灵临到扫罗呢？是因为扫罗自己先给恶灵留了地步。他如果是一个在神面前坚定不移的合神心意的人，神不会随随便便的这么去做工，除非是像约伯这样真的要攻破他心灵里面的那些自义和他自己看不到，没有完全认识神的坚固的营垒，才这么去做。所以我们要明白啊，当我们去理解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全面的角度，千万不要抓住一两点就说，你看神啊真的是太残忍了，他为什么要大行杀戮，或者是为什么要允许恶者来攻击我们，他为什么不保守和看顾。不，神的保守和看顾是在整个大的框架底下，就是告诉你说，即便今天这个恶事临到你，但最终我要让它成为一个美事。就好像约伯之后他拥有的，无论是儿女财产还是他的生命，是比之前更加丰盛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来看我们亲爱听众朋友的第三个问题。他说，犹大家高利的大卫，后来扫罗不退位，扫罗不退位之后呢，扫罗元帅亚尼尔呢，他又以扫罗的儿子为王了，为什么神会允许这么乱呢？这一点就是一般的人或者是出信的信徒很容易下的结论。 就是说为什么神会允许这种大型杀戮，为什么神会让这么多的苦难会发生。其实我们要看的是整全，如果你真的认真的去看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你就会知道一开始神就告诉我说，你们千万不要弃了我去立你们自己的王，因为立你们自己的王之后就由人来管辖你们，然后就说不尽的刀剑和征战，但是你们却要一意孤行。以色列民当时就说，不，我们就要立我们的王，我们就要像其他的这些没有拜神的这个国家一样的有自己的王来管辖我们，我们宁肯在他们的管辖之下。就是这样就埋下了一个伏笔。所以我们整个人类历史的混乱是因为神一直在介入拨乱反正，然后我们才有了盼望和永生的这个机会。否则的话，人的历史本身就是一场无限的无极的混乱，因为我们远离神之后就远离了秩序。我们所说的罪就是远离靶心，就是远离了神的秩序，一失序当然就再也没有秩序可言了，就是混乱。那英文这个词很简单，就是 order 到 disorder 的变化。自从远离神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 order 了，那就是混乱。所以姐妹，你看到的没错，就是混乱，不是神允许的混乱，而是人自己选择的混乱。而神呢，为了要挽救我们，所以他进入到我们的混乱里面，让我们重新有机会重整我们的失序的人生。
同时我们也不得不说，神有的时候会在混乱当中去操练我们哈，就是在一个混乱的充满挑战。如果看大卫的人生，我觉得大卫其实挺不容易的，要么是被这个追，要不被那个杀，要不被那个骂，要不被这个赶哈。但是神的的确确在这个困难的环境当中操练出来了一个信心的榜样，就是大卫。大卫在整个的这个挑战的环境当中有过软弱，有过失足，有过跌倒，但是大卫却给我们做了一个信心的榜样，就是我不好，但是我可以回头，我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悔改，求神改变我，求神加给我力量。所以在扫罗的元帅亚尼尔以扫罗的儿子为王的时候，神没有说不行，你不是我高立的，所以我必须把你灭掉，没有。神允许他们自作主张，按照自己的罪性去成立了一个所谓的人类管理系统，但这个系统反而帮助大卫更加的谦卑。因为大卫突然一下意识到说，哦，这个不是我的能力可以去征服这些百姓让百姓跟从我，而是因为上帝是我的头领，当我顺服上帝的带领的时候，百姓才会愿意顺服在我的权柄之下，而这个权柄是从神而来的，反而让大卫成为了一个特别谦卑而且有智慧的领导者。我们昨天在录认识你真好的时候，牧师也在感慨说，哇，如果真的说领导力的话，大卫真的是有太强的领导力。但是大卫的领导力从哪而来？不就是从这一个一个的挑战当中操练出来的吗？
今天无论我们的人生正在经历什么样的一个挑战哈，可能我们看起来就是千头万绪的。好比最近，因为我跟陆佳牧师，我们两个晚上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连祷告事项都祷告不完。于是呢，我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就是说，因为全面的祷告两个小时可能都做不到的，所以我们就只好分批的，我们做我们自己的事情。但是神却在这许许多多的千头万绪当中是掌权的，哪怕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一点点的这些毫无头绪的生命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也立刻可以从千头万绪当中万变不离其宗的看到神的不变的旨意。
哥林多前书14章33节，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当我们能够安静在神的话语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这些看似的混乱最后都成为了祝福。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星星的歌把它刻在脚下。